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在敬拜的里面，你有没有神特别向你的说话？当我们真的看到在神的里面，让我们一起的去敬拜侍奉祂的时候，我相信神是悦纳我们在祂的面前的敬拜，祂亦都得着当得的荣耀。因为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朝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今日我们都要思想到的，就是神给我们今年给我们的挑战和主题。今日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对联里面的主题，齐作门徒成全生命。齐作门徒其实是我们去年我们都一路去探讨和我们去思想的，但是我都很盼望这个的不是只是在我们的观念上面，而是落实到在我们的行动上面。所以什么是一个齐作门徒的一个的实际的行动呢？就是我们要成全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生命去传递给其他人，传递给下一代，传递给神家里面其他的人。在上个礼拜12月31号教会我们做了一个以前很少做的事情，就是叫做 Welcome Lunch。这个是我们将在去年我们在福音收割的行动当中，我们能够鼓励到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带了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一起的庆祝，我们一起让他们认识教会，去介绍教会里面他们可以认识参与的地方。来紧虽然没有报告，但我都要预告，因为我们每年我们都会有这个的启发的课程。启发的课程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机会去带领新的朋友来到认识福音。启发课程的特点就是它能够用一个轻松的手法，我们一起去吃东西，我们一起的去聊天，以至一路一路的让人去认识这个的信仰，到最终它能够投入在教会的群体的当中。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是小小的统计，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哪一位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仍然未上过启发课程的，可不可以举一举手看看未上过的？都有少数，都有少数，少数。我都很盼望我们鼓励每一位，你未上过的，你今年你都能够去上，你都能够带领你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去上，以致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的学习里面，我们更新经历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讲到齐作门徒成全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继续的去思想怎样去成全生命。不过第一件事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个用字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两个字有什么不同，究竟成全和传承有什么不同呢？我星期五问过这个问题了，成全和传承有什么不同呢？那就调转了个字，是吗？是不是意思是一样的呢？或者个意思是不同的呢？咁你觉得个意思係一样嘅，举举手。冇喎，冇喎，意思一样喎。有一个意思唔同嘅，举举手。多啲多啲，意思唔同。多谢你。其实呢我就要想讲返呢个字眼点解佢有唔同呢。咁我而家我唔係一个专家，不过呢我尝试呢係从呢我哋一般所接触嘅解释佢呢个字。咁呢我哋留意呢普通话有时的用字同埋我哋粤语嘅用字呢係会有倒转嘅情况。咁文字学者就叫做倒装法。譬如话我哋粤语人讲嘅質素，咁普通话点讲呀？素質。如果我哋广东话话宵夜，咁普通话点讲呀？夜宵。如果我哋广东话话勇滞滞勇，咁普通话就係勇滞。咁你会留意呢，如果在用词上面呢，粤语嘅词句呢往往係保留咗古代嘅用法。咁所以呢喺嗰个嘅文字嘅发展上面呢，粤语嘅字句呢係比较古老嘅。咁不过如果你用呢个嘅词语嘅前后对调嘅话呢，如果你咁睇，咁其实个意思头先我讲嘅成全同埋传承呢可以话係意思一样嘅。即係如果用呢个倒装嘅讲法。咁所以我哋香港呢一般人呢多用呢个字呢就係成全呢个字，不过呢普通话呢就会用传承。不过呢我又好想同大家讲，呢个係可能我哋嘅广东话同埋普通话个用语唔同。 但是呢，我又真是呢，又同意大家后面那班弟兄姊妹讲我，我的领受和我的体会呢，这两个字虽然好像表面上好似，但是其实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譬如讲到传承这个字呢，就是讲到我们现代的人去传，下一代的人去承接。咁呢度呢係涉及到两代嘅人，即係话我传出嚟，咁有人去承接，咁咪得两代人囉。咁但係呢，如果承传呢个字呢，我就会觉得係丰富啲喎。个意思係乜嘢呢？係而家嘅人佢承传咗上一代，然后佢再传俾下一代。嗱，咁即係涉及咗几多代人啊？佢有上一代到而家呢代到下一代，咁咪承传咗三代人囉。当然啦，你话诶、哎，牧师你喺度玩呢个文字嘅游戏，但系我点解想讲我哋嘅主题系用成全生命呢？我就想讲，其实我哋嘅生命嘅成全系上一代人系承，我哋承继咗上一代嘅人俾我哋，然后我哋再将下边嗰啲传扬落去，而传落去嘅嘢可能随着呢个时代唔同嘅人嗰、那个精神冇变，但系嗰个表现嗰、那个形式可能会有所嘅变化。今日我要用圣经里面一个嘅人物，一对嘅人物去介绍呢个咩叫成全呢个生命。呢、这个成全嘅生命唔系等于两个人成同埋全嗰个系完全一样。神用唔同嘅人去作唔同嘅工，不过喺神嘅计划里面佢都系睇到一个嘅心意，就系、是、要神藉住呢啲嘅成全生命去影响当代嘅人，让佢哋去回转归向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所以我哋今日就从呢、这个圣经旧约的人物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的即时去看神怎样加力给我们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首先就要讲一下两个名字的有不同。以利亚的名字是为什么呢？以利亚的名字就是我的神是主耶和华，我的神是主耶和华。而以利沙的名字就是讲到神是拯救。啊！呢度咧冇碌屎嘅，但系咧听住嘅时候，等紧你睇到，原来佢哋两个人嘅名字本身就系代表咗佢哋喺神嘅里边有唔同嘅任务，不过佢哋系有一个嘅成全嘅作用喺里边。当我哋咧去思想到乜嘢系成全生命嘅时候，我哋就去睇从以利沙延续以利亚嘅即时，我哋要睇成全第一个嘅意义。就是成全是一个使命的延续，成全是一个使命的延续。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圣经里面这个以利亚先知的事迹，就算在过去我都已经听过我们的同工朱传道有分享过，余欢姊妹有分享过有关于以利亚的事迹。今天我就很想从以利亚他怎样在他那个低谷里面重新得力的过程里面，我哋要去睇乜嘢叫做使命嘅延续。原来喺圣经里面呢，讲到以利亚做咗好多伟大嘅事情。佢令到天三年落雨，佢同阿哈王讲係因为你嘅问题天唔降雨三年。咁到后来呢，喺加密山上大胜400个巴力先知，450个阿舍拉嘅先知，係以利亚嗰个侍奉最高峰嘅地方。当以利亚他成就了这些事时候，耶洗别一句的说话，明日这个时候你就要，我要你们逃遁，叫你们无影。当他听到耶洗别这句恐吓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怯，他就离开了加密山，一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到最后他躲在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所选读的这段经文不需要特读，不过我就想讲以利亚在这个的人生这个低谷的里面他所经历的事情。咁呢，以利亚呢进到一个山洞里面，在一个洞里面过夜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追杀我。如果你看圣经呢，这段的说话呢是有两次出现的，是耶和华两次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而以利亚也都两次这样答耶和华，说我为神大发热心，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个重复的对答里面，我们看到 以利亚出现一个嘅问题，就系佢经历一个好自怜嘅境况。佢喺侍奉里边好低谷，佢觉得好惨，觉得好冇出路。咁神对佢呢个自怜有乜嘢嘅回应呢？神就系将一个新嘅任命交托俾佢，让佢继续嘅喺神嘅面前有目标、有方向，继续嘅前进。我哋睇呢个列王记上19:15嗰段经文一路讲嘅时候，呢、这个就系对以利亚呢个自怜嘅生命嘅一个好大嘅提醒。圣经佢点讲啊？耶和华就对佢话啦：去啦，你从原路翻去，往大马士革嘅旷野去。去到嗰度，你要高哈薛作亚兰王，又要高宁士嘅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何拉人沙法嘅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逃过哈薛嘅刀嘅，必被耶户所杀；逃过耶户嘅刀嘅，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神答了以利亚一个自怜的问题。自怜的问题会令到以利亚整个人很沮丧，很疲态不露。但是神告诉他，你仍然有工作，你的工作就是要去成就神交付你的，特别重要的。他的工作就是要继续的高立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他的工作。而且他第二个的问题也都答了他的，就是说不是剩下你一个人，不是剩下你一个人。原来我在以色列中仍然存留有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咁所以经文的发展下去就是讲到以利亚和以利沙有相遇了，这个成全的生命的过程开始了。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以利亚他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了以利沙。当时以利沙正在耕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就经过的时候，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请你让我先与父母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以利亚就对他说，因我对你所做的事，你去吧，然后回来。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兔牛的器具煮肉给百姓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以利沙有多少对牛？12对牛，有一隻牛都不简单，有12对牛，即是代表了以利沙其实是有一个家底的，他是有一个环境，是很好的环境。但是他很欣赏，他因为他 很渴望这个以利亚给一个机会他，让他可以成就他的职事，所以他就很愿意的随即付代价的去跟随以利亚。他做了一个行动，就是他即刻宰了1对牛，用兔牛的器具煮肉给其他人吃。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心，他愿意将他的搵食工具、兔牛的工具都去拿来煮食，以致他能够告诉众人，他要跟随以利亚的脚中而行。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有几点可以有一个观察和留心的地方。第一，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升天前最光辉的时刻，就是在加密山上大战巴力和亚舍拉的先知。我这样讲不是说以利亚不重要，以利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过以利亚在地上他未被神接走之前呢，他最伟大的工作是在这个加密山上完成的。大家呢，我相信都会同意。第二点，以利亚在向神求死之后，他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最重要的就是要高以利沙接续他的工作。你留意呢，其实呢，他神呢吩咐了他有3样东西要做的，最少就是呢，他要去高立那些耶户作王，他又要高立呢哈薛作亚兰王。不过你留意呢，其实这2样东西都不是在以利亚的时候做的，是由以利沙帮他完成的。而他最重要做的一样东西，就是他高立了以利沙接续他的职事。第三，我们又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不过呢，我们看到以利亚呢仍有不足的地方。咁我哋点解可以睇呢样嘢呢？咁我哋就要返去呢睇下究竟神对以利亚嗰个生命呢有乜嘢嘅重要嘅任务。原来呢神最重要让以利亚在地上最重要嘅任务呢嗰一刻就係佢哋要除滅巴力嘅偶像崇拜。不过无论係以利亚或者係神都知道这个任务不是以利亚一人之力或者一个世代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所以神就要让以利亚将他的职事继续的传递下去。我们看到培训跟进让人去传承这个成全神的心意 是很重要的。成为以利亚他在低潮中复原之后的一个重要的议程。我们看到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低潮再被神重新的兴起的时候，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兴起以利沙接续他。那我们先去分析一下以利亚，用一个表去看看他在灰心之前后的工作的情况。这个表呢你会留意呢，我们想看就是究竟以利亚的作工的重点是什么东西。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利亚呢他叫天不落雨，就是执行神对那个国家的惩罚。在第四那里呢也是讲到他降火去灭尽那些祭物和450个巴力的先知，这个也是执行惩罚。那到最后第七点那里呢他也宣布神的刑罚，他呢去责备呢亚哈王呢去抢了人家的拿巴那个葡萄园。然后呢我们看第八项呢他就责备亚哈谢王呢向巴力去求问，并且呢预言他要死。第九呢就是说呢当人去捉他的时候呢他就降火去灭了要来捉他的100个人。如果你从呢这个的以利亚那个的工作的重点来讲呢，你看到以利亚的工作重点呢是着重宣告神的审判和执行神的刑罚为主。这个是以利亚他在世上的最重要工作。而你留意呢他最地上最轰烈的事情呢是在他向神求死之前所发生。而他求死之后呢神就要让他的生命呢继续的去跟培训这个以利沙，以致呢以利沙可以接续他的工作。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以利亚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看到在上次提及马拉基书最后那两节，就是讲到呢有一个的神呢要继续的是兴起那个一个世代，要呢是让呢那个的神的心意呢是能够呢继续的存留。圣经那里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助这个的地方。没错，这个是以利亚他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而且以利亚就算在新约的时代没有因为这样而没有出现过。你记得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其中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以利亚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一个很伟大和重要的先知，但是不代表他没有他的软弱。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以利亚都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想讲的就是神用以利亚去成就神那个宣判和审判的工作。但是传承呢是代表什么呢？传承是代表了神那个使命继续的延伸下去。而以利沙去延伸这个使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工作的形态。不过他仍然是传承了，他仍然是成全了神给以利亚那个的责任。我们去思想到什么是传承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到从以利沙延续以利亚的职事，我们要看成全第二个意义，就是成全是门徒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来的。成全是门徒生命一个自然的流露来的。我们一跳就跳到去列王记下第二章，因为在经文里面由列王记上 完咗嗰次经文，一路到列王记下，圣经冇再记载以利亚同埋以利沙有啲乜嘢一齐嘅时刻。但係一记嘅时候就记到以利亚将要喺地上嘅工作完成啦。咁所以呢就有一段好特别嘅记载。喺呢段记载里面，我哋睇到以利亚同埋以利沙佢哋两个人係一齐同行嘅。而以利沙係好唔想离开以利亚住。所以呢你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哋就去思想到神俾佢哋两个人有一个共同工作的时间，有一个共同工作的时间。咁咧，我哋亦都去留意咧，喺呢段经文里边咧，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当以利亚问以利沙喺第九节嗰度，佢会问乜嘢咧？可我未被接去离开你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乜嘢咧？你只管去求啦。以利沙就讲咗一句说话。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这句说话很有意思，是吗？我们成日都误以为这句说话就是说以利沙将要做领受的圣灵那个强度比以利亚大一倍，所以有些人顺便就说以利沙在地上完成的工作呢就会比以利亚多一倍了。但其实呢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这个什么叫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呢？原来的意思就是用回在旧约时代，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的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当这个世儿子要分身家的时候很生气嘛，即是应该父亲应该很生气的。那原来呢这个是讲旧约里面一个条例，就是做长子的他是可以承受双倍的财产的。当这个父亲要分身家的时候，他作为长子他可以有双倍的财产。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叫双倍的灵呢？双倍的灵就是以利沙真的很想在众人的面前告诉以利亚听，我很想承继你的衣钵，我很想承继你在地上神托付你的工作。咁但係以利亚就话你求嘅呢一件呢係唔容易嘅事情，因为呢件事唔係我俾你就得嘅，呢个係要睇下神嘅心意是否喺你里面去成就。所以第十节嗰度话如果我接去离开你嘅时候你睇得见我呢你就得到，你睇唔见呢你就得唔到啦。咁呢跟住呢圣经就好特别，佢哋呢边走边讲说话嘅时候，跟住又有火车火马就将两个人隔开，以利亚呢就乘旋风升上天，以利亚又睇见呢，以利沙睇见嘅时候就呼叫话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嘅战车骑兵啊。以利沙就唔再见到佢嘅时候就将佢自己嘅衣服撕为两片。弟兄姊妹，呢段经文呢特别嘅地方就係在于以利沙一路都知道神将要接走他的师父以利亚，但是以利沙一路跟一路跟，从这个吉甲跟到去伯特利，从伯特利跟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跟到去约旦河，他死跟啊！以利沙他死跟住以利亚，因为他知道他一定要去承接，他一定要求主让这个以利亚的职份承接在他的身上。从这段经文我们又看到有些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第一，同行的重要。当我们说成全这件事就一定要有同行的生命。我就想起一个领袖怎样去成长呢，就是要有其他的领袖与他同行，让他在同行的里面经历到提醒，经历到激励，提醒同埋赞同埋嗰个鼓励。喺我嘅人生里面呢，我好感恩呢能够呢喺我即係跟过两位嘅主任牧师呢一起同行。喺佢哋嘅生命里面，喺佢哋好嘅地方或者喺佢哋不足嘅地方，我都有好多嘅学习。喺个过程里面我哋睇到神点样让我嘅生命一路一路俾佢去塑造同埋成长。呢、这个同行係好紧要。今日我哋话齐作门徒，我们不能够缺少的就是那种同行的生命。同行的生命就是我们要有彼此激励彼此守望的机会。 在一间教会里面能够有小组的架构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让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和彼此的守望。有时同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同行其实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能够缺少的一环。最近在家里面产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我女儿很喜欢就养，就是养宠物。咁其实佢以前养过鱼嘅，养过鱼都养得唔系好耐，咁佢就死咗。咁最近呢佢有好有兴趣，佢係养仓鼠。咁佢养仓鼠呢，佢一隻都唔够，佢仲想搵多一隻。但係佢就搞错咗一样嘢呢，就係、是、呢原来仓鼠呢唔可以搵埋同一个笼。因为如果仓鼠搵埋同一个笼呢会点呀，会打架。所以而家呢就好烦恼。咁我哋呢喺未买另一个笼之前呢，我哋就要另一两只鼠分开，咁而另一只嘅仓鼠咧，我哋就摆一个 A4 嘅纸盒。咁但系我就发现一件事，夜晚半夜咧，竟然佢可以同个纸盒嗰度逃走咗啊！咁啊，成晚都揾唔到佢，成晚都唔知佢去咗边。咁啊，直到咧过咗足足一日，我哋好担心，因为佢又唔会出嚟揾嘢食。咁佢点样咧？咁我哋后来就发现咧，佢喺个雪柜顶、雪柜底啊。雪柜是一个比较暖的地方，咁我估计佢因为天气开慢慢冷的时候咧，佢就匿埋咗一个雪柜底的地方。咁我就谂，哇，咁得意嘅，揾到佢嘅时候，今次我哋好小心啦。我唔单止咧喺个 A4 嘅纸盒上面咧加咗好多嘅防护，更加咧盖实佢。咁我今朝出嚟嘅时候咧，我都仲听到咧喺个盒里面咧有好多声啊，我就觉得嗰只嘅仓鼠咧就喺度挣扎啦，喺度挣扎。啊，咁呢个养仓鼠嘅经历咧，又好似俾到我一个好大嘅提醒，就系有时咧呢啲传承啊，即系我哋成日谂住两只仓鼠就一定可以好好嘅相处，唔系嘅，佢哋需要有一个适应嘅过程。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又要睇到咧，神俾以利沙同以利亚咧，真系有一个好唔同嘅表达啊。咁我哋咧就去引申咧去思想咩叫成全啊咁样。咁咧我哋又睇到成全嘅意思。就是为未来作准备，为未来作准备。那我们就看到呢，神的工作呢只差一代就会停止的了。我觉得这句很有意思的。神的工作只差一代就会停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听那个的成全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留意在教会的成长里面，我们这一代要留心下一代，下一代又要留心下一代他们要做的事。可能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下一代，可能就是我们的职青，职青要看下一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青少年再要看下一代就可能是我们的儿童，儿童再看下一代就可能是我们的小朋友，甚至是学前的朋友。是啊，我们一定要留意神的工作是要代代相传，只差一代就会终止。提摩太后书里面给了一个原则给我们，就是当我们去领受了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们称之为提摩太后二章二二的原则。我们就是看到神的成全的工作就是一代传承一代，而我们这样看，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四代同堂的意思。保罗传承给提摩太，提摩太传承给那些可以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是神要提醒我们在这个成全的工作里面，我们要留心。和刚才我都讲过的，每一个地方当以利沙和以利亚同行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吉甲是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因为讲翻起约书亚带领百姓渡过约旦河的时候，第一个据点就是吉甲这个地方，这个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伯特利代表了神的殿，这个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当这个雅各他逃避哥哥追杀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地方，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原来那个地方神就是说是神的殿和天之门，这个是伯特利，代表了神的殿。耶利哥呢，就在约书亚记里面代表了一个属灵的营垒。耶利哥是一个很高坚固的城邑，但是靠着神他们都能够攻破。 可惜当我们攻破之后，亚干就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犯了罪，他取了当灭之物，所以整个的以色列民因为他这个犯罪而失败。所以耶利哥代表了一个属灵的营垒，我们要继续的克服。到最后约旦河，约旦河代表神的恩典，要藉着约旦河立石为基。每一个的地方，以利亚和以利沙每一个同行的地方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一样，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我们经历过每一件事，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我们看看以利亚，他获得神的任命之后，他怎样开始展开工作。你看到呢，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个工作呢，很多的地方有些似，但是更多的地方是有不同。特别你留意在这个表里面，你看到以利沙的工作很多都是用爱心去帮助百姓，同埋去帮助啲皇帝呢去战胜仇敌嘅。譬如你睇第二项嘅时候呢，佢就讲到佢去治好嗰啲嘅耶利哥嘅水源啦。我哋又睇到呢，由第五项到第十一项呢，都讲到佢用爱心去帮助嗰啲百姓啦。然后呢我哋又去到睇呢，喺第十二至十四项呢，佢亦都去帮助嗰啲嘅王呢去得胜仇敌嘅。第十七项都是讲到呢，他是帮助王去得胜仇敌。所以你看到呢，以利沙整个的侍奉 的工作的方式呢，跟以利亚很不同。他的方式就是帮助人行出神自己对人那种怜悯的心肠。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个意思。以利亚将这个职份交给以利沙，他们是承继了神的心意，是有成全的意思。但在这个成全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在两个人生命里面有不同工作的重点。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不同工作的重点。就愿意我们真的去思想神继续的让我们这班属他的子民行在他的心意和计划当中。而其实你和我今天都是连结于这个历代圣徒的行列之中。今日我哋蒙神嘅呼召成为佢嘅儿女，我哋蒙神嘅呼召成为佢嘅子民，我哋蒙神嘅呼召成为佢嘅宗仆，我哋蒙神嘅呼召成为佢嘅先知。我好愿意咧，以一首嘅诗歌咧，去鼓励我哋喺新嘅一年嘅里边，我哋搞清楚神去呼召我哋嘅任命。我唔知道神要你去做以利亚或者系以利沙嘅工作，做边一范嘅工作。但是今天神呼召我们的这个联系呢，是没有结束过的。神仍然将我们列在历代圣徒的行列当中。